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各位家长、各位朋友，大家好。上一讲我们讲到青少年前的这个阶段就是幼儿期跟少儿期的一些心理特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青春期男女的心理特征。那么青春期呢，是孩子们身心变化最快的、最明显的一个时期。这个期间呢，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动作、行为模式、自我意识、他们的沟通、他们的情感特征，还有生活观呢，都开始跟孩子们分开，他们逐渐的开始走向一个逐渐成熟的、接近成年人的一个状态，他们的各种功能呢，也都开始发展。那么青春期男女的心理特征呢，总结了一下，给大家稍微做一些深入浅出的讲解吧，希望大家能了解我们的孩子，他们正在长大。第一个就是自主意识逐渐开始强烈。自主意识呢，就是关于他个人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想法，他们心里面呢存在着一些阻力。一方面他们要去逐渐的建立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呢他们也观察别人的观点，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观点呢，他们就喜欢用保护、过度保护或者叫防御，比我们会看到的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其他事物。有时候呢会感觉到想抵制老师的一些干涉，但是过了青春期之后呢，他们就能自己判断和处理周围的事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还需要家人或者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因为他们各方面还不是完全独立的。所以这个阶段呢，家长的这个适当的放手跟适当的指导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这个时期的少女呢，开始注意着装他们开始注意周围的人怎么看自己他们喜欢看浪漫的小说或者电影，喜欢跟陌生人逐渐的聊天甚至去相信更多的他们理想型的人。他们这个阶段呢，外表非常纯洁心里有一些秘密也有反叛的这种状态。他们对异性呢感到好奇这个时候那个比男孩呢他们会更奇幻他们脑袋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幻想，记忆力也比较好然后语言发展呢比男孩会好一些。那么女孩的这个思绪呢就是相当精致他们如果受到这个老师的批评呢，可能会很长时间去沮丧，但他们会跟自己亲密的朋友们谈他们心里的不快乐，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一些理解，但是相当封闭因为他们不想跟父母讨论这些话题。那么男孩呢，会变得慢慢的理性开始想一些抽象的东西，他们的这个动手能力会比较好，然后在学理科方面可能比女孩看起来会略有优势。那么这个时期的男生呢，智力发展非常活跃，情绪发展也很迅速，叛逆，自尊心很强，面子很重要。注重哥们儿的那种忠诚度，他们喜欢讲义气。那么如果他们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他们很少找人交谈，他们喜欢自己解决他们认为跟别人聊这些东西就是显得自己很弱，所以他们很少在自己的脸上写下情感，然后也会隐藏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总而言之呢，就是孩子们是有差异的，男女孩有差异的。那么男孩会感受到自己努力的一些结果女孩呢会认为这是这个老师父母其他因素导致的这个自己的现在的结果，所以他们的归因也有一些不同。那么社会呢，就是他们的体验呢就是很不一样，在这个学习方面呢也不一样那女孩呢善于记忆这个单词，男孩呢就是在逻辑思维方面呢更有力量，男孩要小心会温柔然后愿意照顾人，愿意做出贡献这些阶段。那么男孩呢则注重一些坚强勇敢然后担当这些他们会比较不同。这个阶段女孩呢比较成熟似乎有强烈的一些意见，反叛呢也是非常明显的。 而男孩那个强烈的表现欲望很明显，但是他们的意识很差，而且他们比女孩更天真啊。所以这个青春期呢，是生命发展很关键的时期啊。这个社会和家庭呢，应该更多的关注他们啊，避免出现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问题。嗯，他们的这个想法需要被看到，也很容易被带转过来。所以说应该鼓励啊，这个他们避免自己的弱点，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身体啊，这个发展也是非常明显的，身高跟体重呢不断的增加，那发现自己跟父母呢就是都高过去了，记忆力也是啊这个一生高峰，进入到这个非常好的状态。因此他们跟成年人比，跟小孩比呢，都显得他们就是各方面都很强啊，但是呢这个强他们不了解，就说他们认为自己会强一辈子，所以就会轻视其他人群。但是他们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身心变化的这个情绪的压力啊，就是不太会调理啊，因为变化太快嘛，所以就没办法适应，所以他们会喜欢发脾气。不光是适应外界，他们对自己内心的和身体的一些快速变化也会使他们难应付吧。所以这种半成熟的姿态呢，就是他们会在心理上呢过高的估计自己的成熟度，认为自己有广泛的知识啊，认为自己的思想呢都处于成人阶段，甚至批判所有人。所以他们的这个自我中心呢就是让他们渴望别人的尊重啊，渴望别人的信任，但是呢又感到呢自己的想法跟意见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为什么别人和我不一样呢？为什么别人那么落伍呢？为什么不能先进一点呢之类的啊，其实别人可能会更慎重，所以他们要求跟成年人一样的社会地位、权利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的孩子呢，我们说真的是比较难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做青春期这样的一些陪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感吧，就是我觉得他们既孤独又缺乏指导，然后呢做这个工作其实很艰难的，可是他们真的是需要良师益友啊，虽然不能称自己为良师益友，但是一片好心啊，真的是一片好心。那么家长们对孩子们这个阶段呢，就是会有一点这个问题上面的一些反应经常啊，一个是说他们会逆反，孩子们和你们之间的关系会突然恶化，过去非常依恋，跟爸爸妈妈很亲密，现在呢爸妈碰他的头都不行，进他房间更不行，他开始呢跟你们的权力较劲。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在社会上呢也会有一些攻击性，一些敌意啊，带有批判性，什么事看不惯啊，什么觉得不完美，这种有完美主义的这种内心追求呢，就是是他们这个阶段呢会有的一些心理特征。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这个自主性跟多面性啊。那么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呢蔑视权威啊，但是又盲目崇拜，这两个倾向同时存在啊。所以你看这个粉丝们啊，追星族们都是青春期或者青春后期的孩子们，他们内心呢就是对那个长辈啊或者老师啊的这个说教呢非常的厌烦，但是他们呢又追求这个极度的啊崇拜的现象啊，就说他们会做一些违背公德的事情，或者是又勤奋又懒惰啊，又破坏纪律又遵守纪律，然后从这两种里面都能找到快乐啊。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呢是因为成长的动力啊就是隐藏在这个矛盾里面，不管是破坏还是创造呢都是他们一些快乐的动力，他们会觉得说好像很嗨，这样好像很爽，然后同时又觉得自己很高大上，然后如果守好的话啊，所以说这是他们就在追求这个自主的啊，我要干什么和我不要干什么，为了彰显自己的这个能力啊，或者是这个自己的把握这个主动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会让他们就是去做一些过激的事情啊，或者很好或者很差的一个极端。那么这个阶段呢也会存在这个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会比较追求神秘，追求神秘呢是让他们对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精神世界呢有一种好奇。那么从这个书本中教导中呢，就是他们听到的看到太少，所以他们通过自我追求呢来获得一种这个在神秘力量的支援下的一种青春期梦想完成的一种支援吧啊，他去夸大自我，或者说去追求那个超越的那个我。那么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人呢有两个世界，内心世界外在世界。 那么这个青春期的状态呢，是生活在这两个世界的边缘啊。小时候呢，只是跟父母啊、小学同学接触啊，跟现实的接触有限。那么他的感觉呢，更多来自内心世界啊，基本上比如说情感呀、生活呀，这些啊都是过去的一些边界吧。他们在进入这个青春期以后呢，他们开始社会化，知道家里待不住了啊，他要到这个社会中去寻找朋友、情感啊、事业，就是学习啊，然后要成功啊这些。所以呢，青春期就成了这个边界地带啊。这个边界地带呢，一半是内心的，一半是外在的，两者呢常是混在一块儿的。啊，这个也是它双向性的来源，是就是说各种矛盾发生的一个来源吧。那么这个青春期呢啊，我们的各种说法是叫过渡期。过渡期呢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啊，它表示呢孩子正在经过一个阶段啊，处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而不是已经成熟了，已经结果了。它是有时间性的，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永远的啊，更不是定型的。所以说我们面对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呢，作为家长呢啊，一下给大家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你要表现出适当的无知。那么孩子十来岁以前呢，妈妈扮演的可能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角色啊，是孩子强力的后盾，给他这个安全感，这很重要。但是到十二岁啊，这个青春期来了就不行了啊。孩子呢，十五岁以后呢，妈妈如果还表现出无所不能、什么都懂、都要听我啊，那就非常糟糕啊。所以妈妈首先要把自己从权威的椅子上呢放下来，说妈妈不知道你们现在想什么做什么，你需要什么帮助告诉我好不好，这样说话。那么他要建立自己的权威，自己的尊严嘛，他要尝试去攻击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然后做一个选择。那么他这个不想当孩子了，他既然不想当孩子了，你就不能啊当大人了，对吧？其实你要慢慢的从家长的角色里面隐退。大家的隐退方法呢也不同哈，有的家长呢就是适当的就会变成孩子，就说啊你说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建议呢？我听你的好不好？怎么怎么样的哈？那么青春期孩子的这种价值观呢，看起来有些时候是很荒诞的，但是他需要倾听，需要尊重，那他会逐渐的变成大人，从半大人变成大人，他们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等等。所以这个时候不要这个看他们的日记呀，听他们的电话呀。那么家长呢，这种啊就是行为呢要注意啊调整。如果我们啊仍然对他不放心，过度保护呢会产生两种可能性啊。一个是孩子为了讨好父母呢继续扮演孩子的角色，就是他再次变成小孩，产生这个行为上的啊就是心理学里边称为的退行的现象，他就放弃成长的权利，变得很幼稚。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即使能考上清华北大啊，那么他也是一个弱者，只能当一个普通人。为什么？因为他放弃了成长的权利，他的情商很差。那么另一种孩子呢，是选择反抗，因为他觉得如果我不能挫败父母，我就长不大。所以很多孩子逃学呢，不是因为不喜欢学习，而是为了反抗父母。所以父母希望他好好学习，他就不好好学习，他看父母怎么办？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挫败父母啊。然后父母呢，可以替他做决定，但没法对他学习，是吧？当然呢，并不是孩子有意识这么做啊，而是他呢不上学引发父母改变了权威啊，这样的一种角色愿意开始听他的，满足他的一些心理需求。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些观察啊，就是我在做咨询的过程中也有这种啊现象哈，就是大家要留意，就是适当的啊放权放手非常重要，不能完全包办，也不能压制啊太多，然后让他不能完成这个过渡啊，从这个青少年期到成年人。那么第二个状态呢，第二个态度大家要有对孩子的这个好奇心啊兴趣。那么兴趣呢是对孩子欣赏一种态度啊，不管他做什么你都让他感觉到你对他有兴趣。你要是经常有这个批判的态度呢，就会很不舒服啊，就是你现在呢就是在他这个成长期呢，把你的这个价值观呢稍微收敛一点啊，帮忙他找到正确的道路，不能让他完全按你的。但是也不能让他失去自我的这个判断力、鉴别力。然后孩子呢，这个时候呢，特别需要家长给他适当的啊这个兴趣和支援，他不需要完全给他一个所谓的把握，他需要你给他建议啊，但是他不会说你给我个建议的。所以家长做的这个提醒的孩子就是什么？你内心如何看世界是你的权利。面对客观事实的时候，你要按规则办事，这个是可以的啊，教给他这个。 那么这样做的时候呢，可以帮助孩子形成内心跟现实的这个边界意识，可以在两个层面接纳他自己，他怎么看是也值得尊重，那么他怎么做呢，就需要遵守一点世界的规律啊，就这个社会现实的一些规律，所以孩子可以在这两方面呢慢慢变得成熟。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态度呢可以啊学会对他有一点示弱啊，示弱呢其实就是装傻。那么如果孩子游戏打得好呢，你可以说宝贝儿啊，妈妈好笨啊，这种事儿不会，这个你能不能教教妈妈呢，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他会觉得很高兴，他慢慢看到就是你呢就对他的这个东西感兴趣的时候呢，他会慢慢失去对游戏的兴趣啊，特别有意思。因为玩游戏的潜在意义呢是在有限的环境里面寻找跟父母分离的空间，你要玩的话或者他就会让给你。当然那个网络成瘾的孩子就不一样啊，是另一个东西。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逐渐的啊，就是对他的一些东西表达这个兴趣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会不至于啊就是完全迷恋于他的兴趣，他会考虑就说诶，为什么妈妈也感兴趣啊，妈妈也喜欢韩剧啊，妈妈也穿韩国的衣服，他要跟你区别，然后他跟你区别的时候呢，他就会很烦，烦的时候呢他就会想考量别的标准，所以他也不至于沉迷某一种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是和孩子建立关系的一个态度，另一个就是不至于让他沉迷于某一种东西里面。第四种态度呢，就是不管他提出什么不合理的荒谬的要求呢，不要马上驳斥他。那么对于孩子提出的不恰当的要求呢我们可以说你的想法不错啊，好像很有意思，不过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你能告诉我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吗，爸妈能帮你做什么吗，这些提问呢可以帮助他们澄清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拒绝他呢，马上拒绝他呢，他不但不会停止，他会很坚持啊，你把他逼到一个边缘上，就是他必须要走这条道啊，而且一条道走得黑，一个说要吊死啊，那让他很死心啊。所以说当你坐下来听他的计划，他就会发现这个计划也好像不太完善，需要爸爸妈妈帮助，需要和他们一起讨论。所以说他说什么的时候呢，你先说可以，然后时机到了就说也许不行，或者是怎么样，少说不行，尽量不说。很多青春的孩子呢会提出一个不合理的过分的要求，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呢不是要实现这个要求，而是要看爸爸妈妈的反应是不是真的在意他尊重他。其实这个也在日常生活中成人世界里面也会有，对吧，所以说我们不要看低他啊，就是如果你爸看很低，就说你就是一毛孩子，你懂什么呀你小屁孩，然后他就会更强大，说我小屁孩，我告诉你我大了哈，之类的就开始了，那就没有办法进行交流了，是吧。所以这个过渡期呢是需要父母呢有适当的示弱，重视孩子的需要啊，给他创了一点独立的空间啊，无条件的接纳他，他也需要在自己的世界以外建立一些快乐的这个因素，就是比如说他可以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书电影啊，而不是只在那个房间里面去玩游戏，跑在网吧里面不出来啊，这种那么孩子呢也开始学会崇拜或欣赏一些重要的人物，那么和他一起有办法的去讨论这些他崇拜的东西和动力在哪，这和他的天赋和内心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他的成长方向，对吧，他那个从我们身上移开这种崇拜非常重要啊，他需要寻找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所以说我们关爱孩子啊，他的各种动力啊动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多一些角度去看孩子的谈朋友啊交流啊交往呀表达方式呀，都是非常多的爱孩子的一些办法。那么关于青春期的一些其他的话题呢我想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也就不说那么多了。好，谢谢大家的聆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了。